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听见城区的喇叭声，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头来。借着月色，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常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一次逼近大风场。工人们愤怒了，拿着武器冲出工厂，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车头旁席地而坐，汽油流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紧张万分。陈岩石又气又急，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瞧瞧你干了些啥，今晚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了。下面的故事就很有戏剧性了。陈岩石手持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警察却挡住他的去路，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一个个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地喊着：您不能去，太危险。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寸步难行。老人无奈，被迫掏出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高玉良，我被捕了，快过来救我。高玉良注定了今夜无眠，他吃了两片安眠药，刚迷迷糊糊地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了陈岩石的诉说，高玉良惊得翻身坐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李达康做得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汉东省政坛很复杂，他和李达康又有嫌隙，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了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不应该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就委婉地劝慰陈岩石：老领导，您别着急上火，这事儿我不好直接干预李达康，毕竟他也是省委常委嘛，我分管政法管不了他，您还是……没等他说完，陈岩石就打断了他：既然你管不了李达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你就说我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陈岩石说完挂断电话，高玉良暗自诧异，听口气这位老检察长和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关系非同一般。高玉良不敢怠慢，当即给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白处长打了个电话。白处长说，沙书记在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搅。高玉良说，那就等明天吧，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岩石有急事找他。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想，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于是拿起电话，把陈岩石的求援和对新省委书记的无限期待及时地告知给李达康， 而且意味深长地点拨说：“老兄啊，你看看沙书记的意思，再拆大风厂也不迟嘛。”李达康一跌声地道谢，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身心格外的舒坦。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陈岩石年逾八旬，属于父辈领导，沙瑞金书记年轻，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新省委书记更强大的政治存在。接下来，李达康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缺少逻辑。先是命令孙连成停止拆迁，孙连成问为什么，李达康说：“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又指示公安局长赵东来：“保护好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防止老人着凉。天快亮的时候，管理处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垫吧垫吧。李达康却只是把这些先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于是这天清晨，在强拆现场，祁同伟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稀疏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衫却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奇怪地问：“李书记，怎么忽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着点上烟，慢悠悠地说：“齐厅长啊，我呢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岩石是代表我们政府和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不是笑话吗？”祁同伟是一脸的迷惘，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迎着东方亮起的第一缕晨曦，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的笑容来到大风厂门前。航管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很自然地走上前去，从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半张着嘴，木雕似的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别愣着了，快趁热吃吧。”又端着一碗稀饭递给一位女工，稀饭有些烫，他嘱咐她小心地接过去，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上。那名女工既是意外又感谢着，含着眼泪连声道谢。荆州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及时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朝霞鼓舞人心地飘荡起来，朵朵云彩无比绚烂，橘黄色、浅紫色、金红色、带青色，像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出幼儿园。 太阳亮相之前的天空如此热闹，这一切渲染烘托着每天的一个伟大瞬间，日出。背负着又一个日出，沐浴着新一天的阳光。李达康站在陈岩石身旁，拿着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信誓旦旦地表示，陈岩石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履行。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到市委办公室，李达康主动给省委书记沙瑞金打了个电话，简明汇报了昨夜大风厂的突发事件，诚恳检讨，并为陈岩石大唱赞歌。这时，沙瑞金和秘书白处长正在烟台宾馆吃早餐，餐厅大电视正播放着李达康正直正确的讲话。沙瑞金没多说什么，在电话里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今天回荆州，达康同志啊，你这些话就留到常委会上说吧。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笑容，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个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新书记调研回荆州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共汉东省的省委常委会，包括高玉良和李达康在内的13名省委常委出席了会议。沙瑞金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是意味深长，说是为了开好这个常委会，他做了一些准备，16天跑了8个市，做了一些调研。调研结束当夜，又赶上了荆州的9.16事件，一个经济大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就是9.16事件，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沙瑞金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而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的心沉了下来。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常委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耳。新书记的话很尖锐，一针见血。沙瑞金声音洪亮地说，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了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贪了多少，还有那些和丁义珍沆瀣一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啊，没有贪赃何来枉法，大风厂员工的股权搞到哪儿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还在危险当中，生死未卜。大风厂的事儿和这场恶性事件背景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不管涉及谁，涉及到哪一级的干部。沙瑞金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拍放到桌子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不啻于一声惊雷，表达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李达康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新书记高屋建瓴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作为地方主官，李达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沙书记说，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是不是在暗指他呢？沙瑞金的语气放缓，谈起了改革成就。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荆州、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大城市差。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虽然说的是官话，却也是事实。这种话让人听着舒服。高玉良、李达康和与会常委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下去的。果然，沙瑞金把这番必说的官话说完，扫视着众常委，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中常委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振聋发聩。高玉良不吃惊也做吃惊状，他倒能预料新书记的思路。沙瑞金目光如炬，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地看着我，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不要骂我们瞎了眼吗？所以，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作为本省最高领导层，下面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显得深思熟虑。同志们呐，这种时候，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大名陈延石，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不喜欢他呀，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候，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延石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沙瑞金率先站起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延石同志。高玉良、李达康和其他常委们也纷纷站起来鼓掌欢迎陈延石。看着陈延石熟悉的面孔，高玉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呢？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请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前任省委书记留下了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 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风啊。高玉良教授出身，深知理论的厉害，隔山打牛，谁的脑袋都有危险，就打起了12分精神，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陈岩石的话语很朴素，讲起自己当年入党的故事。老人入党是因为队伍打烟台，不是共产党员就没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老人为了抢到背炸药包的特权，就在队伍开到烟台郊外时火线入了党。那时老人还是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一听到姓沙，李达康的心里动了一下，看来陈岩石和沙书记真有一层亲昵关系，又揣度高玉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电话提醒他。细想想又觉得不对，老高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会希望他顺利地接刘省长的班，就位省长吗？